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5月4号，星期一。标普指数今天跌了29.37点，跌幅0.41%，大盘小幅调整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指数收盘仍在5日均线上，算是上涨途中喘口气儿。接下来只要没有突然来一个大阴线，就可以忽略一时的小幅波动，仍然可以看涨。尤其今天其实是有利空的，股市并没有怎么调整，说明行情还比较强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46.64点，跌幅0.19%，收盘几乎是一个十字星的小阴线，均线结构没有被打乱，仍然是向上多头排列。纳指收盘也位于五日线上，不破五日线不用担心，可以继续看涨。在刚刚结束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，95岁高龄的股神巴菲特第一次没有在主席台上讲几个小时。阿贝尔作为现任首席执行官，首次全面主持了会议。公司的文化和经营模式仍将参考巴菲特的长期投资理念。公司持有3970亿现金，也不急着投出去，认为2026年目前的市场估值水平下，很难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。巴菲特在采访时说了一些话，颇受关注。他对市场的投机发出了警告，认为目前人们赌性太强了，金融市场越来越受到投机而非长期投资的驱动。巴菲特将现代金融比作是一座教堂，教堂边上附带了一个赌场，他相信去教堂的人比去赌场的人多，但是现在赌场变得极具吸引力。关于市场赌博心态的看法，本质上是认为目前股市没有好的投资价值。老巴和他的继任者并不是不买入股票，而是在等一波大幅回调。什么样的回调叫做大幅回调呢？显然不是今年2026年一季度这种调整，也不是2025年的关税回调，因为这两次回调股神都是按兵不动。巴菲特表示，在他接管伯克希尔60年的职业生涯中，股市腰斩打五折的有几次，2026年这样的下跌算不了什么。他耐心等待的是像2008年金融危机、2020年新冠疫情这种级别的市场崩盘的抄底机会。那个时候市场流动性崩溃，人人自危，优质的资产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售。那也就是说，在巴菲特的眼里，美股早晚有一天会重演崩盘，让伯克希尔再次抄到历史大底。目前股市估值高，天天创新高，每个人都非常清楚，股市已经过热，估值较高，现在买入将面临较高的风险。但是人们还在不断投入，股市还在上涨， FOMO 情绪蔓延，似乎没有赶紧买入就会错过一个亿。这在巴菲特看来就是赌博投机，而不是投资。巴菲特以前被经常引用的一句话是，股市是将资金从急躁的人转移到耐心的人手中的工具，着眼于长期的投资者更有可能获利，而那些基于短期情绪频繁买卖股票的投资者往往会遭到损失。市场不理智地抛售优质公司，这种机会是好多年才有一次的，除了耐心等待别无他法。现在市场乐观，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那些经营前景非常好、盈利很稳定的公司，如果打了五折，你是买入还是卖出啊？举个例子，英伟达、沃尔玛、苹果，如果今天打五折卖，是不是抢疯了？但是当市场崩盘时，大家不理智的卖出，这些股票还真的打了五折了，却没有人敢买啊！哎，这个就是股神与凡人的区别。现在有 AI 开源工具，能把巴菲特等传奇人物的投资思路炼化成 AI 智能体。开发者通过投喂巴菲特这60年致股东的信，拉取巴菲特看中的指标，比如 ROE 啦、自由现金流量、负债率等的这些指标进行筛选。而且 AI 还不只是训练了巴菲特的投资策略，还将彼得林奇、木头姐、阿克曼等十几位投资明星都给他炼化了。现在的工具很先进，不过最重要的并不是用这些工具，而是我们自己的投资思路是不是能够坚持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道理大家都懂， 人气我取嘛，说起来简单，但是我们的情绪很容易被市场牵着走，在不该买的时候追高，在不该抄底的时候割肉，偏偏就是人气我也气，人抢我也抢。那么伯克希尔在等待，永远在等待，等市场崩溃，所有的投资经理都不敢接电话的时候。今天中东那边又开始打了，起因是美国开始引导商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，伊朗向美国海军舰艇和商船发射了多枚导弹、无人机和武装小艇，美国炸毁了七艘伊朗小型船只。美国军方称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成功通过了海峡，伊朗方面否认这个事儿。阿联酋表示他正遭受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，在领海拦截了三枚导弹，第四枚导弹掉到海里去了。美伊停火协议和谈判前景堪忧的情况下，原油大涨，布伦特原油创出本轮行情新高，这算是突破压力位，有进一步走高的趋势。三月份是油价涨，股价就跌，今天看来股市虽然有一定承压，但总体跌幅有限，还算是比较平稳的。美股对战争消息脱敏之后，对战火重燃的恐慌情绪也没有那么高了。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今天发表讲话，纽约联储主席地位是比较高了，是永久票委，又是副主席，算是美联储的三号人物。在鲍威尔要退任之际，老将威廉姆斯的讲话显得更有一定的分量。他说美联储迟早还得降息，现在不降息是因为战争造成显著的供应链中断，要评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双重风险。他预测今年的通胀率将达到 3%， 明年会回落到 2%， 失业率将在近期维持在 4.25% 到 4.5% 的区间。劳动力市场偶尔出现负增长不一定是坏事儿，只是正常波动而已。那这样的说法显得鸽派，一个鸽派的政策预期对股市持续火爆是有好处的。 SpaceX 近期密集进行路演，6月11号举行投资者说明会，预计6月28号马斯克生日当天 IPO， 又将是一个巨无霸。那么市场哪来的钱用来配置这么一只即将上市的权重股呢？哎，华尔街正在考虑腾挪资金，投资者可能会减持七巨头，弄点资金用于配置新上市的 SpaceX。 另外基金行业对科技板块的仓位各有不同的风控标准， SpaceX 加入后会增加基金对科技行业的持股仓位，所以呢也必须在科技板块内部调仓。公司上市后将会迅速纳入指数，而那些跟踪指数的被动基金就需要按权重调出一些钱来买 SpaceX。 那这样的挤出效应很久前就提过了，很快就要实现了。但是我认为虽然会对资金有虹吸效应，但初期影响也不是非常大，因为 IPO 时只筹集500亿到750亿，这对美股这么大的市场来说是很容易消化的，但是未来那些限售股也要解禁的时候，对市场的资金压力就会逐渐的增大。假设2026年又是全年上涨的一年，那将是连续4年上涨了，2027年连续5年上涨的概率就越来越小了。到2027年解禁的股票出来，大盘又面临周期性调整时，可能会对市场形成巨大的资金压力。现在行情好，先享受当下，但远期不可能永远乐观，不然巴菲特那接近4000亿的现金都没有办法用出去了。最近存储股涨疯了，居然真的成为跨年牛股。韩国的 SK 海力士市值突破了1000万亿，哦，是韩元，韩元币值小，数字亮瞎眼。鱿鱼游戏里面456条人命才换来456亿韩元，456号选手玩了2遍，最后还买不下海力士万分之一的股权。可见1000万亿非常多的钱，相当于6774亿美元。受到这个消息带动，美股存储股继续大涨，美光科技今天继续上涨。有观众问 MU 能不能继续涨，那目前这个 K 线的形态是强势上涨当中主升浪，没有理由看空。其他三只存储股也是一样了，强势上涨不做空不看空，如果早期持有 那就继续持有。如果现在一股没有，准备要追高的，那我估计买了也拿不住。今天我 IBKR 公开账户截图净值 20.7 万，大部分持仓今天表现一般啦，高通又跌回了成本线以下了。但今天有一只股涨了 20%， CRCL Circle 非常的给力啊。 Circle 今天成交量放大，并且大涨 20%， 有行情启动的迹象。成交量放大是放大了，但不是天量，这个非常的理想。如果突然来了个天量，那行情将会短命的。换手率 15.54%， 而涨幅 20% 这样的匹配度，我认为是看涨标志，洗盘已经较为充分。那它今天为什么突然大涨呢？因为 Clarity 法案有妥协松动的迹象。清晰法案原计划全面限制稳定币利息及活动激励，但拟议关键条款有了更新，虽然仍然限制加密货币公司支付利息，但是允许用户通过参与平台的活动获得奖励，比如在交易平台里交易、转账、质押等活动可以获得奖励，那不就是绕个弯的给利息了吗？ Clarity 法案只要是能够尽快通过，对 CRCL 都是利好，因为法律越规范，对 Circle 这种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就是越有利的。英特尔作为近期牛股，今天有所调整，但是调整不破五日线，算是强势整理。 CPU 在 AI 推理方面逐渐吃香，今年流行起来的龙虾就是 AI 智能体，和之前的 AI 训练相比，会需要更高的 CPU。 苹果分析师郭明奇说，英特尔先进封装的良率提升到 90% 以上，将会至少有两家大型客户需要英特尔的封装，这两家是亚马逊和谷歌。股价在强势上涨途中，可以顺势看涨。英伟达上周创了历史新高后又蔫了，这几天连续下跌，回到区间整理里面了。现在的图形不怎么理想啊，预计英伟达还将继续高位震荡，持有英伟达可能会浪费不少时间。我在想问题出在哪，大概是竞争逐渐出现了吧。你看 AMD 后来居上，博通也拿了不少订单，还有谷歌、亚马逊，连特斯拉也搞起了芯片。英伟达自己还挺担心中国也做出芯片来。华仁勋说，现在中国市场份额是零，没有业务。他说英伟达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，这将帮助竞争对手建立更大的开发者和客户生态系统，然后到全球范围内挑战现有的市场秩序。老黄可能希望推出一款能够同时获得美国和中国支持的产品，以免错过中国的业务机遇。关于这个事情，川普于5月中旬访问中国，或许就会出现有利于英伟达和 AMD 的消息出台了。PLTR 刚刚发布财报，盘后小幅震荡。PLTR 业绩很好，一季度营业收入 16.3 亿，增长 85%， 超过华尔街的预期。每股收益是33美分，超过预期的28美分。公司上调全年业绩指引，预计二季度营收18亿，全年营收同比增长 71% 到 76.6 亿左右。然后指引也是超过预期的。这是一个应该要上涨的财报，但暂时股价没怎么变动，看看明天交易时段是否会有反应。从日线图上看，长期上涨之后的短期回调趋势当中，最近有见底迹象，如果交易时段能拉上一波，或许就会出现反弹波段。上期视频观众提问问了几只个股，今天时间关系啊，我就暂时讲一下 Reddit 和 SoFi。 Reddit RDDT 可能正在形成头肩底，这是个底部反转形态。上周的财报不错，一季度收入 6.63 亿，同比增长 69%， 核心的收入来源是广告收入，广告收入同比增长了 74%， 基本面增速这么高啊，图形还是一个底部的头肩底形态，上涨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。 SoFi 的财报超过预期，但是对2026年的指引比较保守，全年营收增长 30%， 投资者似乎不太满意。日 K 线图看起来比较弱势，股价低于所有均线，有一定的概率转为阴跌走势。如果过几天创新低了，那我觉得会跌一段。 如果在15块钱的位置止跌形成底部，那么整理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反弹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